请听神的话。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提示尼布贾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的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样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个非人手盘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成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给予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盘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铁铜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只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感谢神的话。
接下来由何广明牧师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以后必有的事。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林瑞涛弟兄今天帮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哈。我想这一周哈，我们大概有两件事情哈，是大概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事情。第一个呢，大概是昨天晚上，我不晓得多少人有在这个电视前面哈，看这个英国的王室的婚礼哈。我想大概是很多姐妹心中的梦想哈，有一天这个王子与公主开始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哈，童话故事都是这么样讲的哈。还有马车哈，婚礼结束之后可以上马车，我想大概是每一个这个少男少女都很期待的事情。不过在过去这一周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就是在星期一5月14号的时候，美国正式在这个耶路撒冷开幕了他的这一个大使馆，正式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转移到了耶路撒冷。 当然这件事情是全世界是第一个国家把大使馆迁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去，因为它象征着代表着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以色列的首都。因为过去在特拉维夫代表他们不承认是这个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但是当他把它迁移过去，代表美国是第一件承认的。当然这个可以预期之内的，就是马上在这个跟巴勒斯坦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一些争执，报纸报道那天大概有57个巴勒斯坦人死亡。不过这件事情可能有时候我们不在现场，有时候并不知道正确的事情到底怎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两边都会各说各话。但是我想今天呢，我就想要跟透过这以色列建国还有把大使馆迁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来谈一谈在圣经里面所谈到的一些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当美国把大使馆迁去的时候，当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的当然是这个犹太人，或者某一些基督徒会赞成，特别如果你有看那个开幕典礼的时候，他们的总理特别说今天是一个 glory day ，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日子，因为他特别引用了撒迦利亚第八章里面的经文，因为撒迦利亚第八章耶和华说我终究要回到这个城市，终究要回来，他就引用了这个事情。当然有人反对，当然巴勒斯坦人一定是反对这个事情，因为巴勒斯坦人也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巴勒斯坦的首都，所以这个是讲不清楚的事情。但其实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呢，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大概已经有超过几千年的历史了，已经有超过几千年的历史。好，谢谢姐妹们的这个，因为我站在那边会被那个光照到我的眼睛，所以我移到这边来。从犹太人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之后，我就知道那个地方的战争其实就没有结束过，没有结束过。其实现在的在这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其实不一定都是当时的迦南人，因为历史当中严格已经经过了3000年，其实人种的变化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后面还会再来看到这样的事情。我只能说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的战争是已经至少有3000年以上，所以现在不论美国怎么样调停，你似乎很难在两个地方得到大家都同意的做法，都同意的做法。有时候以色列人同意了，可是巴勒斯坦人不同意，有时候巴勒斯坦人同意了，以色列人又不同意，所以这个很难很难去取得一个你说得到一个公平或者大家认可的方法。不过今天我们基督徒，我想我们应该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圣经是如何预言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就以色列的复国这件事情来当作例子来看我们现在介绍但以理，这边写了 Daniel，不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今天思情所以写 Daniel ，是因为但以理书，但以理的英文就是 Daniel 但以理这一位人这一位先知呢，他是在主前605年被尼布甲利撒王掳到巴比伦，他被掳的时候为青少年，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就现在伊拉克。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国进攻到灭了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灭了叙利亚之后又灭了以色列这个国，不过605年还没有完全灭，只是已经打到了耶路撒冷，就掳掠了很多的犹太人到巴比伦去。他为什么要掳掠年轻人去呢？他让这些年轻人到了巴比伦之后就让他们吃王的膳，让就是吃公家的饭了，好让他们在做奴隶，在宫廷里面服侍。这个是巴比伦人他们的做法，当时一个很大的王的名字叫尼布贾尼撒。但是但以理这个人呢，他非常忠于信仰，他不惧威吓，坚定立场。但以理这边写的他前后侍奉了巴比伦跟波斯的王朝两个不同的朝代，他多做首长其实就是宰相达60年。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在不要说在古代了我们在现在，如果今天我们在中央政府里面，不论哪一个国家，我们都从大部分从中国来，如果今天你在中南海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我想大概很多人会想要把你拉下来，那个政治斗争伴君如伴虎这个内容实在是太我们看过很多的宫廷连续剧里面的宫廷斗争权力斗争实在是太匪夷所思 所以一个当时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但以理能够担任首相，而且是两个不同的王朝达60年，你就知道他的为人处事到底怎么样得到国王的信任。他好几次因为信仰的关系被丢在火窑里面，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别人想要把他害了，可是上帝拯救但以理。所以但以理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坚定他的立场。当波斯王设了一个像，说全国的人要向这个像下拜，可是但以理说，但以理他回到他的这个住的地方，他朝耶路撒冷敬拜，他不拜这个金像，他不拜这个金像。所以你看见他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他不惧威吓，他忠于他的信仰，他坚定他的立场。这是但以理书非常非常独特，这个人物也非常独特的一个一件事情。而且他更特别的是，主赐给他智慧能力。他但以理书其实写了好几个异象，好几个异象就是很特别的事件，这些事件都跟人类的历史是有关的。但以理看见的这些异象，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也帮尼布甲利撒王讲解梦兆，因为尼布甲利撒王做了一个梦，然后他来帮他解释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来讲这个梦。但以理书是什么呢？但以理书是大先知书里面的之一，从以赛亚书开始到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这五卷书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大先知书。大先知并不是说这个先知很伟大所以叫大先知，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长，所以叫做大先知。因为后面还有12卷书是比较短的，所以称为12卷小先知书。当然但以理书就记载了60年来但以理侍奉的这个过程，他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形，从他年轻开始一直记载到他老年的时候，总一共有60年的侍奉的过程。所以当中记载了很多预言还有异象，特别他最特别呢是对外邦人跟人类历史发展的预言。因为很多先知书里面所谈到的都是犹太人自己将来的历史，不一定是外邦人的历史，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提到了很多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非犹太人还有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预言。所以既然是整个人类，所以今天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华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预言是跟我们有关的。在刚刚的所读的经文里面的背景是这样，有一天尼布甲利撒王做了一个梦，他梦醒了之后，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这样，早上醒来之后只知道自己有做梦，可是梦里面梦到什么大概都不太记得了，对不对？我想大概没有人记得，大概了不起记得一天两天大概就忘记了，没有人记得做什么梦。可是尼布甲利撒王醒来之后他就问他的术士，问我这个研究哲学会看相的人说，我做了一个梦可是我忘记了，你们要告诉我做了什么梦啊？国王就有这种权利了，我们就没有这种权利，国王就可以跟这个术士说你们要帮我解梦。可这些术士说，请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我才能替你解啊。他说我已经忘记了，那你们就是要告诉我做了什么梦然后你还帮我解释。这些术士说，你不告诉我怎么替你解释呢？国王就很生气，尼布甲利撒王就很生气，说你们这些明明是故意要骗我，你们不会解梦，把你们要通通给宰了。就是这个故事就后来就进到了这一个刚刚林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后来但以理知道了这件事情，但以理就跟他的3个同伴回去祷告，求天上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启示他到底尼布甲利撒王做了什么梦，他的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因此刚刚的经文就是但以理回到了王的面前，跟王说你做了什么梦，而且梦怎么样的解释。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尼布甲利撒王的梦到底梦到什么哈？这当然是但以理了，这是应该是尼布甲利撒王说梦到了哈，你梦到一个这个一个很大的像，这个像呢头是金的哈，金的头，然后呢胸跟膀臂呢是银做的，然后腰及腹呢是铜做的，然后腿呢是铁做的，然后脚呢是半铁半泥哈。这个有人画了一幅像哈，就是这个样子，就跟他解释说你做的梦还梦到这个。而这个像到底象征着代表什么呢？在我们解释之前，我们先来追溯一下迦南地的历史。3000年之前，离我们现在3000年之前， 是部落的形式。我们现在查经在查士师记，对不对？士师记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虽然犹太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其实他们还是以部落为单位，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央领袖的国家的概念，并没有的。所以士师哈、啊，这个是我，对不起，我这个是我音士师，到底士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部落里面的首领，你可以这样讲。犹太人有12个族，他12个支派分散在犹太地里面，那各个地方其实有士师做他们的首领啊，所以这是士师记。所以我想大家在查士师记也知道，有很多士师是同时间发生的，不是一个接一个，很多是同时间发生的。所以当时你会发现，当时在迦南地哈、啊、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部落形式的。一直到了犹太人去跟上帝说，诶，别的国家都有王，所以我们也要有王。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别的国家讲的是埃及，埃及很早很早就有法老王了，对不对？埃及很早很早就有法老王，或者是叙利亚，就是还有伊拉克，这个时候他那个时候不叫伊拉克，就叫巴比伦。那个时候已经这些国家呢已经开始有王了。所以犹太就说，我们也有王来管理我们啊。上帝说不行，不需要了，但是我来管理你们就好。他们说不行，我们要像别国一样要有王。所以上帝就选立了扫罗，成立了以色列国啊。这个，但他国因为扫罗王后来这个骄傲就被神废除了。后来上帝选定了大卫王，大卫王就在主前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定都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大概在主前3000年开始只有一个国家，一直到现在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曾经宣布这个地方是我的国家的首都，就是大卫王开始的。好，大卫王开始的。当大卫王之后，然后所罗门王帮上帝建造了圣殿，就在圣殿山的上面建造了圣殿。但是所罗门王过世之后呢，这个国家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这个国家就分裂了。而分裂了之后呢，北国先被叙利亚所灭，而南国呢，一直到主前587年，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哈，这里有福建或者是这个讲福建话的弟兄姐妹哈，你很容易记，西底家这个王，用闽南话念念看，西底家在这里死。西底家哈，所以就很容易记哈，在这里死掉，这是台湾话，然后闽南话。所以主前587年呢，这里有应该有闽南人嘛，对不对哈？呀，然后西底家王就被抓啊，被抓，耶路撒冷就跟圣殿通通被毁，就是被尼布甲利撒王毁了啊，被尼布甲利撒王毁，犹大正式亡于巴比伦，就是亡于尼布甲利撒王的手。OK。但你会发现这个是主前587年哦，但以理是主前604年就已经被抓了。所以圣殿耶路撒冷城还没有被毁之前，但以理就已经被抓到巴比伦去了。OK。那当然这块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国家哈，但是新闻上常常称它为巴勒斯坦。那到底为什么叫巴勒斯坦呢？因为后来罗马政府统治的时候，它本来叫犹大省，后来把，因为在主后100多年的时候犹太人叛乱，罗马政府就宣布在耶路撒冷不准看到一个犹太人，所以把犹太人全部赶出了耶路撒冷，这是主后15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所以之后罗马政府就把犹大省改称为巴勒斯坦省，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称为巴勒斯坦，因为这个字是罗马政府当时定下来的，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所以叫做巴勒斯坦，叫做巴的原因在这个地方。OK，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到底这一个这个像到底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哈？但以理的解梦跟历史的发展，我们看到底是不是一致的？他的角度是说，这个国哈到底是谁统治了迦南美地应许之地这一块？好，那个像是跟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OK， 第一个当然金头，圣经已经讲了巴比伦。就是巴比伦，这个金色的头就是巴比伦，因为他的国势非常强大，他竟然可以灭了以色列或者犹大这个国家。可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呢，在主前539年就灭亡了。这个时候但以理还在哦，但以理还特别在但以理书上有写他这个国家的灭亡。 他被谁所灭呢？被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其实就是波斯了，他被波斯，所以波斯另一国叫什么？他是银色，他的胸他是银色的绑臂，是波斯马代。但以理书还有提到波斯国王 OK， 一直到波斯的时候还发生了波斯王允许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这个都是发生在波斯王的这一个朝代里面。波斯呢一直到了主前波斯在主前331年的时候呢被希腊这个国家所灭亡，所以希腊代表就是铜的腰，所以铜呢这个腰是代表希腊。一讲到希腊，大家最有名就听到的这个国王叫什么名字啊？亚历山大，我们常常喜欢讲亚历山大，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生活都亚历山大，对不对？所以亚历山大这个字常常用，因为亚历山大在33岁的时候，就是在差不多主后331年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他就取代了原来的巴比伦波斯，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国的大帝国。他才30几岁耶，我们现在30几岁，搞不好读博士的话才刚毕业，对不对？人家已经是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君王 ，OK， 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哈。这个铜腰和跟腹，这是代表第三个国家哈，第三个国家。不过亚历山大他没有，如果大家看过他的电影或读过他的书，他的传记知道他没有孩子。所以当他30几岁统治了欧亚非三国之后，没有多久，没有几个月，可能在几年的时间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国家分为四块，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预言，但以理书里面就有预言这件事情。后来分裂了四个，有四个国王四个他的将军统治后来罗马政府又起来了他在主前146年 BC 呢主前400 BC 就是主前他亡于罗马，所以这个铁的腿是什么呢？铁的腿就是罗马，铁就是象征，就是罗马，这个铁就是罗马。OK， 罗马这个帝国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也称为横跨欧亚非的非常庞大的伟大的一个帝国。所以当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个是有典故的因为罗马政府统治他的国家太大了，他为了要让货物流通，为了要让军队可以赶快的达到他国家的边境，他就必须修公路当时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铁不像我们现在高铁可以通到青康藏高原，铁路了，通到青康藏高原，对不对？当时只有修公路，所以也就是你只要走到官路那个公路上面，你顺着某个方向走，你一定会走到罗马去的，所以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从这个原因来的。所以可见当时罗马帝国的那个国势之强大威严丰盛到科技发展到一个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在耶稣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主后300多年呢，君士坦丁大帝他的母亲先信了主本来基督教是受到逼迫的，主后300多年，君士坦丁大帝靠着十字架，因为他也做了一个梦说你靠着十字架的记号去打仗就会赢果然他打赢了，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就宣布在主后300多年的时间已经主后了，这个前面都是 主前现在到了主后，就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所以整个通国的罗马帝国境内呢，基督教不但不受到逼迫，基督教还成为国教，成为全国的人都要信奉的一个信仰这是基督教成为国教的一个原因。可是君士坦丁大帝这个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没有多久，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把首都原来在罗马，他搬到了现在的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叫做伊斯坦堡 OK。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就把首都搬到了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当时叫做君士坦堡，所以伊斯坦堡之前叫做君士坦丁大帝叫君士坦堡 OK， 那个之前这个地方又叫拜占庭，又叫拜占庭，所以东罗因为他搬去了嘛。后来这个地方就分裂成为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有人又把东罗马帝国叫做拜占庭帝国，因为原来的君士坦丁堡那个前面的名字叫做拜占庭，它叫做拜占庭。喜欢历史人就听我讲故事就很有意思哈。可是很特别罗马这个帝国当他把首都迁到东边去之后，没有隔了多久这个国家就分裂， 分裂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你有没有觉得很凑巧呢？因为人有两条腿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两条腿，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一个是西罗马帝国。 OK， 我们先谈一谈西罗马帝国哈。西罗马帝国如果各位读历史，又叫做神圣罗马帝国，因为西罗马帝国后来是谁在做国王呢？基本上是教皇，就是天主教的教宗在成为这一个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政权，所以在西罗马帝国就是现在的欧洲西欧的一带，到了这个15世纪16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之后，这个政权就自动的消失掉了，没有谁把它推翻的，反正大家各自独立，我奥地利独立了，我意大利独立了，我德国独立了，哎，大家就独立了，所以西罗马帝国自然就不见了。可是东罗马帝国还继续保持着，可是因为东罗马帝国，因为它的首都是现在的土耳其，你说它到底有没有在跟应许之地有关系呢？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的，可是后来在主后700多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开始兴起了。主后700多年的时候伊斯兰教开始兴起，而且他一兴起就不得了，他就靠着他的武力占领了很多的地方，后来也占领了应许之地，也就是主后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占领了这一个以色列，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后来那个时候西罗马帝国还在哦，因为东罗马帝国也被他打的其实也奄奄一息了哈。西罗马帝国还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西罗马的国的好几个国家的国王就推派了十字军，所以产生了十字军的东征，在主后1000年打了差不多300多年。十字军不是只有一次，大大小小有十几次派十字军东征，所以这个就形成了现在为什么西方国家跟穆斯林之间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当时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其实杀了不少的穆斯林。 OK， 因为他为了要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能够夺回嘛，其实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不但杀了很多穆斯林，还杀了很多基督徒。诶，说奇怪，这个所以因为当时已经这个政治政教已经不分了，其实很多用宗教的名义其实是行政治的这一个目的，所以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把第四次，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甚至还打了东罗马帝国，等于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各位去看历史其实非常有意思，所以后来天主教的教宗在前几年曾经跟穆斯林道歉，也曾经跟这个东正教的信徒道歉，因为东边这边后来其实是东正教的这个范围。但是更好玩的是后面是事情啊，到底谁统治应许之地，从主后1000年到主后1400多年的时间呢，断断续续，有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有的时候是穆斯林统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统治了他很长的时间。穆斯林其实不是一个国家，对不对？穆斯林其实是一个宗教，而这个宗教里面的人是各个民族混杂在一起的。现在穆斯林最大的国家其实是，大家知道是哪里吗？不是伊朗哦，印尼。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的人口国家，是印尼是在亚洲哦，因为印尼有几亿的人口，所以穆斯林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民族组成的？所以这里讲到半铁半泥，对不对？他说这个有铁又有泥，所以无法相合。大家记得圣经刚刚那个预言吗？半铁半泥无法相合，因为他自己本身穆斯林就是一个不同种族合在一起的一个信仰，他本身其实就很难合一。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中东其实很小很小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不过大概才600多万人口，而当中真正的犹太人才400多万，有100多万是阿拉伯人住在以色列这个国土之上哦。可是每一次打仗他都赢哦，六日战争或者独立战争，每次战争犹太人都是以少胜多，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上帝的作为啦，上帝的作为。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实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穆斯林很难合作的，其实穆斯林杀穆斯林可能比美国轰炸杀的还要多，自杀炸弹客在这个清真寺里面爆炸，对不对？其实这个你会发觉穆斯林其实很难合作的啊，所以这也使得以色列可以生存下去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OK， 一直到主后1453年兴起了一个国家叫做鄂图曼帝国，鄂图曼帝国其实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了。 它是缩小版啊，就是土耳其。奥图曼帝国正式的就是消灭了东罗马帝国，所以它也定都在伊斯坦堡啊，在伊斯坦堡。奥图曼帝国很特别哦，它是自称继承了东罗马帝国及伊斯兰的文化，所以这个像不像半铁半泥？因为铁就是罗马嘛，这个泥其实就是另外的民族嘛，对不对？所以它就自称继承了东罗马帝国及伊斯兰的文化。它在欧洲它在中亚这个地方，从1453年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一共有六个世纪，有这么长的一个国家，600年的时间，称为鄂图曼帝国。当然这个时候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也是归鄂图曼帝国所管的，管了600年。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很特别哦，这个帝国呢也开始分裂瓦解，成为不同的国家，所以现在有土耳其，有很多周边的国家，就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刚刚这个像，他说这个脚是半铁半泥，对不对？半铁半泥到后来这个脚趾头不就各自出来了吗？这个脚趾头是不是就是成为不同的国家呢？若你从这个像的历史来解释，跟人类历史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铁半铁半泥，它并后来就变成了脚趾头，这个脚趾头就成为不同的国家，它并没有被别人消灭掉，前面都是后面的政权消灭前面的政权，可是后面都不是铁加上的泥，泥就后来又变成了脚趾头。而历史的发展果然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这样的方式成就的，哦，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啊，奥图曼帝国瓦解之后呢，迦南美地联合国就应许之地哈，由英国来托管，所以英国来管理迦南美地，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重点其实在后面哈，那个预言当中看见有一非人手所造的石头，所凿出来的石头了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哦，这段经文，请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这句话就是说，会有另外来的一颗石头，好，一个石头，而且非人手所造。其实非人手所造，它的意思就是说从神那里来的，它代表是说神绝对的全能，要击碎世界上的一切的势力，也就是这一块土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当这一个脚趾头的时间过了之后，这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要扎在这个上面，把过去这些国家的势力全部都给消除掉。既然全部消除掉，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呢？因为它就象征就块这个石头嘛，就这个国度嘛，这个国度就终于在以色列灭国了2500年左右，重新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不是那一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呢？成立的国度呢？而且2018年就是今年刚刚这个礼拜一又获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武力上经济上它一直是最强大的国家，它获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它的首都，经过了3000年，终于又开始有人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OK，当然我们下面就会想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哪一年在圣殿山上的圣殿会重新建立呢？当然圣经对圣殿的重新建立没有讲得很清楚，好，有人说可能会建，有人说应该不会建，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到底会不会到底会不会在世界上会重新再重建一个圣殿。当然我们要谈一个问题，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会发现哈，圣经的权威跟它的重要。圣经但以理书这个预言在主前500多年就已经写了，而它就记载了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而现在的发展的确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在发展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权威跟它的重要。再来我们也看见圣经不只是教人得救好的行为，如果圣经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做就可以得救了，没有好的行为荣耀主的名，这都很重要很好，可是如果只是这样，我们的信仰跟佛教跟伊斯兰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每个宗教都是跟人说你怎么做就得救，你要有好行为，每个宗教都是这样。然后再来，他不只他启示了人类的过去未来，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人过去怎么一回事，人类的历史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好叫我们看清世界上再伟大的国家终究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不要看见现在的世界某一个国家强大的不得了，在神的历史当中有一天他会被消灭的。如果我们看罗马帝国的伟大，到今天你去哪里找罗马帝国的伟大，只有去他的遗迹里面。我相信2000年前大概没有人敢说罗马帝国会被毁灭掉，可是在神的手中他就是消失掉了。所以好叫我们不要畏惧地上暂时的政治权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哈？我觉得基督教常常是受到攻击的。其实现在在某一些国家基督教又开始被收紧了，被收紧了。OK， 印尼刚刚发生了骑着一家人去炸了三个教堂，对不对？你大概没有听过基督徒身上绑炸弹去炸别人的吧？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了，至少这么多年以来我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基督徒到哪里常常都要遭受到这种不白之冤呢？或者常常被别人攻击呢？其实到后面，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圣经所讲的那个金像哈，所代表的其实是敌对的势力，是撒旦的势力，是撒旦的势力，以色列是上帝的势力，它一直代表着象征着上帝跟撒旦之间的一个战争，只是在人类的这一个历史时间当中去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处在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不要只从世界上国家的耕地来看到底哪个国家对哪个国家很残忍，我们要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人的历史是这样，其实背后有一个更高的黑暗的势力在背后的。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是需要用祷告来面对这些事情。那不止于此哈，三十五节来说，打碎这像的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要充满天下。现在以色列国还没有充满天下，现在以色列国还是只有在小小的一块地方。这个大山代表什么呢？启示录十一章这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的国要成为全世界的国，全世界再也没有别的国了，只有一个国，就是基督的国。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来到这个世界之上。但以理书其实还有其他的预言，像七十个七就在讲这些事情的，讲这些事情。不过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从梦的解释会发现我们处于梦兆的晚期了，因为这个石头已经来了，已经建立了以色列国了，现在只剩下还没有变成一座大山要充满天下，对不对？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可是以后属于神的国要遍满全地，现在还没有。所以从这个意象金像来看，我们是处在很末期很末期的这个阶段的。所以如果耶稣基督近日就回来，最近，咱这个最近可能是一年，可能十年，可能一百年，我们不知道，因为跟历史三千年比起来，一百年其实很短的。我这边写第一个，该上班的还是上班的，该上学还是上学。我就说你不要我回去以后把房子卖了跑到山上就等耶稣基督再来，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教导。只有邪教异端才这样介绍。如果耶稣基督近期就来了，你该上班的还是上班，你该上学的还是去上学。但是需要做一件事情，需要警醒祷告，才能胜过撒旦，就是假先知的迷惑。因为越往后期越多的假先知会越起来，会告诉你基督在这里，会告诉你要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但是其实就是该上学的该上学，该上班的还要上班。但是除了警醒祷告之外，在困难当中要坚持信仰如但以理。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世界上会有极大的迫害，极大的灾难。当然我们不知道澳洲会不会有了，在某一些国家其实现在已经有了，或者中东地区。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澳洲也变成我们在信仰当中要遭遇很多的拦阻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信仰当中坚持我们的信仰，就跟但以理一样，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还有同时要记得耶稣升天时，这是我几个月前的一篇讲到最后的托付，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也就是耶稣基督就算快来了，如果我上班的人，我看看我的同事有没有对信仰有兴趣的，我传福音给他，我的同学里面上学的有没有同学对信仰有兴趣的，我也把福音带给他。所以耶稣基督如果再来，我们需要做的什么事情？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在信仰当困难当中坚持我们的信仰，并且最后不要忘了，我们需要带人信主，继续的传福音，直到地极，也就是走向宣教。走向宣教，我的目的是跟弟兄姐妹说，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了人类历史长久的发展，而但以理书的记载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我们现在已经在末期了，那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追求还只是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了，我们就很可惜，对不对？到了耶稣面前，耶稣说，哎，你这个人怎么世界上没有服侍我，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对不对？只在赚世界上的钱。那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快来了，这一些事情我们都是在积财宝在天上，我们要得天上的赏识。 OK， 也就是刚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所赚的钱能不能运用在宣教里面？如果我是一个学者，我所学的能不能够用在教会的扩张、领人信主的方面？也就是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至终的目的是要领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该上班的还是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虽然看起来我们的行为举止是一样，可是我们至终的心态跟目的是不一样，因为我们至终的目的跟心态是为了要完成主的托付，要传福音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不是要我们去变卖钱财，而是在做我们原来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要让更多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要忘了传福音，领人归主。好，最后一起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2500年前你就把人类历史的发展透过但以理书就启示了给我们。主，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过了脚趾头的日子，现在正在等待这一个国度可以成为一座大山遍满了天下。主，我们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参与你永恒的普世的计划里面。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在读经当中与你相遇，并且因着我们改变的生命，可以影响更多我们身边的人，不论近处还是远方的。主，在你再来之前，我们可以抢救更多的灵魂回到主你自己的家里。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